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8号，星期六，农历11月28，北京晴，5度到0下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向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致贺信。
中国海军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
2025年，我国将全力推动交通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实施。
中国之声大型纪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纪录》，走进江西景德镇，请听世外桃源三宝村。
胡塞武装称美英空袭也门首都萨那。
韩国国会通过代总统弹劾案，宪法法院举行尹锡悦弹劾案审前听证会。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26号到27号召开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作用，把学习贯彻纪律处分条例落实中央8项规定情况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自我检视、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前，有关方面做了认真准备，中央政治局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建议，撰写发言提纲。会上先听取关于2024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8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24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围绕会议主题，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实施细则，认真查摆，深刻剖析，开诚布公，坦诚相见，气氛严肃活泼，收到预期效果。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聚焦5个重点：一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定；二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价值追求更加坚定；三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加坚定；四是带头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更加坚定；五是履行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更加坚定。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带来的挑战，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这些成绩来之不易。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全党必须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明年是14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一一点评，逐一提出要求，并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开得很有成效，达到了交流思想、检视问题、明确方向的目的，有利于中央政治局增进团结、改进工作、担当使命。习近平强调，这次党纪学习教育着力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规矩意识、廉洁自律意识切实增强，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激发，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进一步强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成效进一步彰显。习近平指出，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忘我奉献。习近平强调，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做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动局面。习近平指出，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画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态度要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习近平强调，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好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一级带一级，推动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切实担负起党的纪律建设的政治责任，及时全面了解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纪律建设情况，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要敢管敢治、严管严治，责无旁贷，当好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习近平最后强调， 明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楚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研究加以解决。
本台消息，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启动仪式12月27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启动仪式致贺信，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现场出席活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吉乌铁路是三国政府着眼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做出的战略决策，彰显了三国人民对打通这条战略通道的美好愿望。今天的启动仪式标志着项目已由设想付诸实施，向着建成通车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习近平强调，希望三国有关部门和企业通力合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努力把中吉乌铁路打造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新的示范项目，更好助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改善，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扎帕罗夫表示，中吉乌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运输走廊，也是连通东西方的战略通道。该项目将强化吉尔吉斯斯坦的交通枢纽地位，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经贸、旅游和工业等领域发展。相信三国将高质量完成铁路建设，为本地区共同发展开辟新的广阔前景。米尔季约耶夫表示，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是落实三国元首共识，促进互利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该铁路有助于推动地区贸易和一体化，促进人员往来和人文联系，搭建起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造福地区国家和人民。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共同举办。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期间开展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温暖，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发进取。通知要求，要广泛开展走访慰问，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对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要普遍走访慰问，要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特别是工作在条件艰苦地区和极难险重任务一线的同志，做好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有关待遇落实和走访慰问工作，做好对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的走访慰问、照顾救助和长期帮扶工作，要落实离退休干部相关待遇，认真做好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发放工作。
本台消息，由中央统战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民委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事迹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上，河北保定学院且末支教服务队教师李桂芝等八位2024年受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代表，深情讲述了他们一心向党、团结奋斗、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感人事迹。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由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昨天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举行， 首舰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四川舰，舷号为51。总台记者王瑞涛、万永康报道。
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命名仪式现在开始。
上午10点，下水命名仪式开始，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参加仪式的海军有关领导宣读中央军委授予舰名舷号的命令，向接舰部队颁发命名证书，并为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剪彩。
我宣布上舰下水。
随后进行制瓶礼，一瓶香槟酒共击舰体自动打碎，舰首彩球打开，舰舷喷射绚丽彩带，船坞开始注水，汽笛声掌声顿时响彻云天，下水命名仪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四川舰是海军新一代两栖攻击舰，是推进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导室、上层舰主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两栖装备等。该舰下水后将按计划开展设备调试、细薄试验、航行试验等工作。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重大交通项目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为交通投资保持高位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扩大交通有效投资，预计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约3.8万亿元，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兼综合规划司司长吴春耕介绍，
一大批重大交通工程项目顺利实施，比如说深圳通道、华贸海跨海通道建成通车，磁州至黄山等高铁建成投运，南海盈空国家高速公路主线在今年也实现贯通，平陆运河上海港的洋山港区、小洋山北集装箱码头等一些重大项目加快推进建设。
目前交通运输部已经制定出台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2025年版，一批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都将在2025年谋划启动或者有序推进实施，
力争建成长泰长江大桥、乌玉高速公路等项目，实现国家高速公路71118主线基本贯通，加快推进沪渝龙沿江高铁、广东狮子洋通道、平陆运河、小洋山北集装箱码头，还有宁波舟山港大型的港航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建设，加大项目的储备力度，为稳定明年交通运输有效投资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有力的保障。
中国之声大型记录报道民生样本年度记录，听新时代的百姓故事。
今天走进江西景德镇珠山区三宝村，听传统陶瓷产业发展新气象，请听报道。世外桃源三宝村，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因为我来这里没有很久了，就是上个月。
90后康索郎来自四川甘孜，经过一番考察，他打算扎根在江西景德镇珠山区三宝村做文创工作室，取名1376藏式美学空间。
最大的目标呢，就是藏族人的文化和把这个陶瓷文化希望能够融合起来，做很多文创产品啊。
三宝村道路两旁以艺术陶瓷装扮的景观墙不时吸引年轻的游客驻足，沿街还有很多精致的文创小店，经营着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陶瓷文创企业创始人段建平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的专利我们有100多项，我自有的设计团队，一旦有机会有机遇，我们就和国际知名的设计师建立合作关系。我们每个月有一次集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核心元素的要一次学习会的。
近些年在国有资本的主导下，三宝村陆续进行了道路建设、立面改造、景观提升、水系整治，硬件条件不断改善。如今的三宝村已经是省级旅游度假区，形成桃源谷三宝瓷园径、桃源谷国际文创中心、三宝国际陶艺村等特色各异的业态空间，吸引了很多艺术家。 三宝村约有200余户600多人。在珠山区龙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邹建看来，珠山区在三宝村打造的桃源谷因陶瓷延伸出的业态已在惠及裕民，
在里面做了一些业态，不光是有文旅的收入，不光是有老百姓农民的收入，同时在这个地方可以做文化的传播跟传承。
景德镇陶瓷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陈优表示，当地正在谋划更多人才飞地，为创意设计产业和先进陶瓷产业积蓄后进。
原来景德镇说的创意设计，大家都是围绕着外观，围绕着色彩器型各方面的在做这个创意设计，陶瓷材料陶瓷的运用原来的市场规模还是比较单一比较小，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把这个创意设计这个概念把它宽泛化，把它运用场景给扩大化之后，才会让这些人有更大的设计空间，有更大的溢价空间。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5%，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相关行业利润快速增长。11月份，光电子器件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锂离子电池制造等行业利润分别增长41.1%、90.3%和35.3%。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748971亿元，同比增长1.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末，我国对外资产规模102129亿美元，较6月末增长4.3%，对外资产规模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
国家林草局昨天发布，今年全国育苗面积为1485万亩，明年可出谱苗木约为240亿株左右，全国苗木供应总体充足。今年我国各类草种产量超过7万吨，优良草品种选育和草种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草种自给率逐步提高。
国产首款自主研制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昨天首次点火启动。该款涡扇发动机具有高空1.5万米以上、高速0.8马赫以上、长航时飞行和高可靠性等特点，主要用于高端无人机。按计划，该款发动机将于明年6月完成首飞。
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特高压交流工程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昨天建成投运，每年最大可从川西等地向四川重庆负荷中心输送清洁电能350亿千瓦时，相当于近10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27号遭到空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美英联军实施了此次空袭，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的第一装甲师营地。美英联军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对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进行了精准打击，导弹成功击中目标，机场运营中断，部分人员受伤。胡塞无人机部队还对特拉维夫地区的一个重要目标发起攻击，袭击行动取得成功，目标被完全摧毁，对一艘名为圣乌尔苏拉号的货轮进行了打击，原因是该货轮所属公司违反了禁止进入以色列港口的禁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成功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凌晨向以中部发射的一枚导弹，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运行正常。巴勒斯坦总统府27号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发动袭击，称这是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和强制驱逐罪行的一部分，严重且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在冲突期间保护医疗设施和医务人员的相关国际公约。以军目前对上述袭击暂无回应。据悉， 以军27号对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拜特拉西亚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发动突袭，强制要求医院里包括170名医务人员在内的共约350人集中在医院大院内，并在脱掉衣服后由以军带往未知地点。以军还向医院发射炮弹，进而引发大火，烧毁了该医院的手术室、实验室、急救室等关键部门以及全部的燃油发电机。以色列国防军27号称，以空军当天对叙利亚与黎巴嫩边境一处口岸设施实施打击，袭击目标被用于向黎巴嫩真主党走私武器。
本台消息，韩国国会27号通过对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韩德洙的弹劾动议案，当天共有192名议员参加投票表决，全部赞成通过弹劾动议案。随后韩德洙表示尊重国会决定，并将等待宪法法院的最终裁决。韩国宪法法院当天举行尹锡悦弹劾案首次审前听证会，启动案件审理程序。尹锡悦本人没有到场，其代理人出面介绍对弹劾案的立场和举证计划。宪法法院预计将举行2到3次听证会，之后进入正式辩论阶段。
本台消息，阿塞拜疆航空公司27号宣布，从28号起暂停从阿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多个城市的航班，因为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外部物理和技术干扰是导致25号客机失事的一个因素。哈萨克航空公司也于27号宣布，从2024年12月28号到2025年1月27号将暂停运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至俄罗斯叶卡捷林堡的航班。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27号就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客机坠机事故发表声明表示，当天俄罗斯格罗兹尼机场附近的情况非常复杂。乌克兰的武装无人机当时正在对格罗兹尼和弗拉季高加索的民用基础设施进行袭击，机场附近还存在浓雾。失事客机驾驶员曾2次试图在格罗兹尼机场降落，但未成功。空管部门建议驾驶员前往其他机场备降，最终驾驶员决定飞往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对于上述说法，乌方暂无回应。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二次和平峰会筹备工作及所有专题会议已完成，具体峰会日期尚不清楚，但乌克兰计划邀请俄罗斯参加。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27号公布的数据，美国11月份国际贸易逆差为1029亿美元，高于10月份的983亿美元。11月份商品出口额为1764亿美元，进口额为2792亿美元。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美国2024年无家可归者同比增加 18.1%， 创下近年来最大增幅。根据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统计数据，共有超过77万人被统计为无家可归者，其中包括近15万名儿童，同比增加 3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雨欣、葛少奇、孙勇，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